想象一下哦，有一只西伯利亚的流浪猫，在零下40度的极寒天气里严重冻伤。
哇，零下40度，这通常代表它会失去脚掌。
对，就是失去了4只脚掌，在自然界这绝对是宣判死刑了。但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为你量身打造的深度探讨。根据 Maker Pro 的最新文献，这只猫不仅活下来了，然后还在雪地里奔跑跳跃。
嗯，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耶。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解析这份文献，看看科技那个，特别是 AI 义肢，到底是怎么协助这些残疾动物，甚至我们人类重获行动力的。
对，不过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因为我其实有点卡住了。
嗯哼，哪里卡住了？
就是如果你只是把金属或塑胶硬生生绑在动物的断肢上，那一定又重又痛吧？这只猫怎么可能在不弄断义肢的情况下跳跃？传统的义肢根本做不到啊！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我们必须先抛弃过去那种叫做结构补偿的旧观念。
结构补偿。
对，以前的义肢说穿了就像一个木棍，就是单纯提供你最基本的物理支撑而已。
哦，懂了，只是让你能勉强站着。
没错，但现在生医工程师的做法完全不同，他们是先利用电脑断层扫描，也就是 CT，去建构出这只猫残余骨骼的 3D 模型。
哇，用 CT 去扫描猫的骨头。
对啊，然后义肢是直接植入，完美贴合它原本的骨骼力学，这也就是为什么它能走得这么自然，而且不会造成二次伤害。
也就是说，传统义肢像是硬把你的脚塞进一双完全不合脚的硬木鞋里。
对，走起来一定又磨又痛。
没错，但现在的做法感觉更像是裁缝师顺着你的骨骼量身定做了一套能跟身体完美融合的高级西装。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这种精准度确实彻底解决了疼痛跟稳定性的问题。不过，拥有完美的硬体结构其实是解决了一半的难题哦。
哦，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了。就算这套钛合金西装再怎么服帖，它终究是没有生命的金属嘛。
没错。
如果我们看人类的例子，客制化结构可以让你不痛，但它怎么知道，哎，你现在是要轻轻捏起一颗脆弱的葡萄，还是要用力握住一个马克杯？这通常是需要真实大脑的神经系统来控制的吧？
对，这时候就必须靠 AI 来担任翻译官了。文献里面有提到德国的 Autobot 公司的 Mio Plus 上肢系统。
翻译官怎么个翻译法？
其实，当你失去手掌的时候，你的大脑还是会习惯性的发出"我想握拳"的神经讯号到残肢的肌肉上。
哦，所以肌肉还是会接收到指令。
对，这会产生非常微弱的肌电讯号，也就是 EMG。AI 模型的作用就是去抓取并分析这些极其微小的电讯号特征。
等一下，所以 AI 其实是在默默分析并学习我的习惯。
没错，它会在你日常使用的过程中慢慢记住你做特定动作时的那个讯号指纹。
哇，就像它在主动适应我，而不是我单方面去适应这台机器耶。
确实如此啊。我们再看看下肢的技术，这个跟你的日常生活更贴近哦。
好，下肢怎么运作？
想象一下，你现在要走下一层楼梯，你的大脑会自动预判高度，然后让膝盖肌肉紧绷来缓冲冲击，对吧？
对，这是反射动作。
冰岛的阿瑟斯系统就是在做一模一样的动态计算，它内建的感测器会以每秒几百次的速度，随时监控你的步速、地面的坡度跟压力。
每秒几百次。那 AI 怎么处理这些数据？
AI 会根据这些连续的数据，在一瞬间调整关节的阻力和回弹力。
哇，这听起来，这不就是那个高阶电动车在用的主动式悬吊系统吗？
哦，怎么说？
就是当车轮压到坑洞的瞬间，避震器会自动变软来吸收震动，让车身保持平稳呢。所以现在的下肢 AI 义肢等于是为人类双腿内建的主动悬吊。
你这个联想完全点出了核心机制。有了科技介入后，义肢就不再是个死板的机械了，
是一个会及时感知环境并做出反应的智慧系统。
没错。
这样一路听下来，所以这一切代表什么？我们从解决物理疼痛的 3D 列印结构，进展到能读取肌肉讯号，甚至能自动感测地形的 AI，这感觉早就超越了单纯的弥补残缺吧。
如果我们把这连接到更大的图像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其实是脑机界面，也就是 BCI。
脑机界面 直接连到大脑吗？
知，并且透过 AI 生成触觉回馈，再传回你的大脑。
等等，也就是说，使用者能够真正感觉到那颗葡萄的表皮，或是雪地的冰冷。
没错，当那时候，意知将不再是体外的辅具，而是你神经系统真正的延伸。
哇，这完全打破了失去肢体就等于不可逆的传动观念呢。
所以这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非常值得你今天听完这个深度探讨后继续深思。
什么问题？
当未来的 AI 意知不仅能让你产生真实触觉，甚至那个它的反应速度、关节能承受的极限力量都远远超越你原本血肉之躯的时候，
嗯哼，
你还会觉得它只是一个用来弥补残疾的医疗装备吗？还是说，这其实代表着人类演化出了一种全新的升级选项？
哇，这真的让人起鸡皮疙瘩。当我们回头看那只在零下极寒中跃起的西伯利亚猫，也许那个不仅仅是生命的袭击延续。
没错，而是跨向了一种打破生物原有结构限制的全新自由。
真的是这样，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希望这些关于 AI 与生医工程的观点能为你带来新的启发。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